节，101到105节。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89节，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101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以下时间交给敬拜小组。
感谢神，那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全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跳舞，怎么样？欢心唱歌来跳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你跟你的前后左右说，我们要一起跳舞来赞美，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天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就在这里，你相信吗？因为耶稣说有两三人聚集了，我就要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神当然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说我们今天合一的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一起拍手，来我们唱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合一聚集，你将何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何以积极热切期盼遇见你，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于心无自禁，一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为上升做奇妙事。
哈利路亚，
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哈利路亚！是，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感谢神。是的，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引领我们，我们感谢神。在神的宝座当中，一条生命的江河从神的宝座当中流出，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起起立来唱。
一次和
同心的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向你呼求，呼求主啊，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里。今天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的心意都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意从这个世界的当中夺回过来，来完完整整的来归上帝，把我们的心意从我们自己的事情当中夺回过来，完完全全的来归上给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得着我们的心。主啊，因为你看重的是我们心里面的事情。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主啊，多少年来我们受到很多的压伤，受到很多的伤害，但主啊，你是医治我们的主。求主医治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所有的伤痛，所有的疾病，你来医治我们，让我们从所有的重担底下释放出来。主啊，给我们在圣灵的当中享受你给我们的自由。主啊，感谢你，你因为借着十字架的爱把我们拯救过来了，借着十字架的爱把我们整个人的改变过来。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门徒，我们今天要尽心尽力的来爱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个崇拜的时间，我们来瞧见你，我们遇见你，也来听见你向我们讲话。主啊，求你的灵工作动工在我们心中，也在我们众人的当中。主啊，好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喂养我们所有的需要。主啊，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主，因为我们相信主你是看顾我们和我们的事情的主。主啊，求主带领我们教堂在这边，我们是13号要主办的这个布道会，我们仰望主，我们相信我们传福音的人是蒙福的，因为我们是传扬主耶稣十字架的福音，让众人来听见你的福音，相信你而得救。主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这个侍奉上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所有的同工，我们都经验你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智慧聪明，也经验你给我们的爱。主啊，你 爱我们，为教会牺牲你自己。主，我们也愿意来爱你，尽心尽力的来爱你。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求神向我们讲话，借着圣经，借着圣灵来向我们讲话，好让我们把你的话好好的实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具体的来经验你的同在。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交托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请坐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看见这么漂亮美好的阳光，感觉到这个温暖，在我们当中，我感觉到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确太美好了。神的爱充满我们，神的恩典充满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每一次每一个礼拜天回到这个家里头，我们感觉到有爱，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诗篇119篇，这是圣经当中最长最长的第一章的经文，所以我讲到可能讲的比较长哈，所以你们有心理的准备哈，但是可能不一定啊，看看圣灵的带领在我们当中是如何的做，尤其在最近哈，我们要。教会在这边正在要火热的在准备着我们的这个布道会，在4月13号举行的音乐分享的布道聚会，我们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在刚好在前天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这边主办了一些陪谈员的培训班，在早上有一班，晚上也有一班。我们感谢神呢，大家弟兄姊妹都很投入、很热心的来参加在这个培训的当中，你知道吗？当天我们早上跟晚上加起的人数有多少吗？超过50个人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那就是说我们有50个同工诶。所以你们来参加的都是我们同工，那没有参加的怎么办？我也算你是我们同工，好不好？感恩。所以你要好好的来做准备，为我们这个布道的聚会来做工作，来做准备，来做祷告。但是我们在传福音，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重圣经，我们要注重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用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学问来传福音，我们是用圣经、神的话。因为神的救恩已经在圣经里头明显的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借着圣经、神的话语来传扬出去。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诗篇119篇，今天主题就是说你的话比蜜更甜，就是神的话比这个蜜糖还要甜啊！这就是表达出来说，神的话是多么吸引我们。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注意到，没有注意到圣经神的话是怎么美好，以及我们忽略了享受当中这个美味的这个神的话语。所以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方面的事情。首先看一下诗篇119篇是很特别的，它总共分开有22个段落。都是很安排的，结构的很紧密的，每一段22段，每一段有8节，那加起来是176节，那很容易很简单，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就是22个，就用这个分配的方法来把它组织而成的。还有我们注意到每一段他们都顺着次序，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来顺着次序来开始的，每一段的每一节都用同一个字母做一个起手，这就是它工整的很奇妙，很可爱。几乎每一节都提到神的话，当然他用不同的名词、不同的形容词来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念这个诗篇119篇的时候，就发现到每一句话里头都提到神的话，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如果我们从前忽略了，今天不再忽略，以前我们没有花时间在念神的话，现在我们要多花时间来注意、来学习神的话。读神的话，我要帮助大家来注意有4个字，4个中文字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中文字就是什么？ 开就是打开的开，打开的开，这是很重要的，好像你出门的时候要打开你的门，我们进来教会的时候打开这个教堂的门，我们才可以得以进来，所以开是很重要的一个行动。读圣经我们要开，那开什么圣经是讲说130节里头是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你的言语已经解开，就发出亮光，
这就是圣经诗篇119篇可爱的地方，他首先告诉我们要开，要打开，要解开。为什么？因为以前的圣经不是这样的，一本书以前是一卷一卷的，所以要把它解开，就是英语就是 unfolding 的意思，把它本来是 folding 起来的，现在把它 unfolding 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解开就是这一方面的意思。当把我们神的话解开之后，就发出亮光了。哎呦，好厉害啊！比今天的阳光还要厉害，因为今天的阳光看到是我们的身体，但是神的话语的亮光是跑到我们心中里头去。啊，这是很重要。这一道的亮光是给我们的。我们都不是聪明的人了，我们都不是智慧的人了啊！尤其是我们华人很喜欢什么，我们都很谦虚说：“哦，我不懂事情，我是无知的，请你多多指教我们，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都有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的、不明白的。用我们英语说，就我们都有我们的 blind point， 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盲点。圣经的话就把我们门的都打开了，都看得到了，从前没有看到的，现在神的话语都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看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厉害，神的话语能够照亮人的生命，让我们从黑暗的迷茫的当中能够走出去，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人生常常跑到一个黑洞的里面，看不见光明，找不到出路。人生有些时候忽然之间我们就跑进了迷惘的情况的当中，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的话，让神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人生。如果你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到你里面多黑暗多迷茫的时候，你就要打开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打开，让神的亮光跑到你的心中里头来，把黑暗赶走，把这个光明带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试着看吧，每一次当你感觉到不知道如何去向的时候，你就祷告，你就打开圣经，让神的话语来领导你，带领你，给你生命的光，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很喜欢唱一首歌啊，这英语歌，后来有人就把它翻译，就是 You light up my life， 就是你照亮我的生命，是多么漂亮美好的一阙歌，就是很好的一首歌。他说你照亮我的生命，带我握下去的希望。哎呀，多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几乎就是觉得没有盼望了，没有握下去的力量，但是就是因为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照亮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从黑暗的当中带领出来，给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是多么重要。打开有几方面的意思，一就是开卷有益处，对不对？我们读书的时候都学到这个功课，打开书本，哎呀，就对我们有益处。益处在哪里？数之不尽，对不对？讲不完的好处，对不对？读书是很多好处，但是读圣经好处更多。因为读世界里头的书本都是给我们知识，给我们一些道理，给我们一些资讯，但是打开神的话，打开圣经这本书，就给我们有永生的好处。在今生跑到永生哪里去，都有益处，都有帮助。所以我们好好的去读圣经。为什么在72节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块来。
你口中的誓言，你若有意，胜于千万的真理。
神口中出来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对我们有益处的。你看，这是119篇明显的告诉我们是有益处的，没有害处，都有益处。它的好处好到一个地步，世界上的金和银都不及神的话怎么宝贵。他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真的讲到就是 gold and silver， 这是人世间当中我们觉得最宝贵的东西， 但是当你与神的话比较底下，就发现这些金和银其实都不外如此，唯有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有绝对的好的益处。第二次就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眼睛。有些时候我们读经都没有打开我们的眼睛，我的意思不是闭着眼睛来读圣经，而是我们心灵的眼睛还没有打开，我们只是用我们肉体的眼睛来读圣经，结果我们读不到什么，学不到什么，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当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里头多么奇妙的教导。这是在十八节里头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块来。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当我们的眼睛得以打开的时候，就看见神的话语是多么的什么奇妙。真的，很多人都有这个同样的感觉，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有一天他忽然之间读圣经，他就发现，哎，神的话真奇妙，我以前的事情圣经都讲出来了，我现在的担心圣经都讲出来了。所以圣经给我们是奇妙的教导，但是这里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是神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里头的眼睛。所以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做祷告，主啊，求你打开我心灵的眼睛，好让我能够看见。这是多么重要，弟兄姐妹，读圣经要祷告，求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第三方面更重要，就是打开我们的心窍，因为我们的心窍有些时候是关闭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太多世界的东西藏在我们心中，太多的事情压在我们的心头上，我们心窍没有打开，结果我们读圣经读了以后，这边进去这边出来就忘记了，都没有了。所以因为心窍还没有打开嘛，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在第九十九节是这样说的，我们请这一边的弟兄姊妹来念，一边请来。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话语。
是这样的，当我们祷告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忽然之间我们的思想就开广了，打开了，我们马上就想到平常我没想到的，甚至我看到我平常没看到的。他说比我的师父还厉害，比他的看法还通广通达，我看到的东西可能更深入一点。这就是把心窍打开。弟兄姐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我读圣经比任何人都好，我读的圣经比任何人都强，没有的。但我们越是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更能够明白，思想明白，开通了，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奇妙。刚才是打开，第一个字，第二个字是什么？
吃。
今天吃了早餐没有啊？吃了早饭了。去啦，哦，难怪你们这么开心哦，很好哈，等一下就去午饭了哈、哦。好，但还不要先吃午饭之前，先看一下吃什么。这诗篇119篇里头讲得很好，要吃，叫吃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吸收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才可以长进起来，这样我们才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智慧和聪明。这是吃，是第二个字很重要的。我们来看103节，请这边的弟兄姐妹来念、哦、
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赞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啊，就是今天所这个讲到的主题了，比蜜更甜哈，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张开嘴巴来吃的时候，就好像把神的话语吸收进去，当神的话语跑进来的时候，马上感觉到多么甘美甘甜美好，比这个蜜更甜。你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哪边的蜜桃蜂蜜是很甜的，很好的，很特别的，很高级的。但是说当你尝过神的话，把神的话吸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蜜糖还不外如此，神的话比蜜更甜。很多基督徒都告诉过我有这样的经验，说他当他伤心难过的时候读圣经，神的话就安慰他， 当他面对难处的时候，神的话就给他有一个聪明，以及他懂得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好像比蜜更甜。人生是很苦的，人生我们常常面对很苦恼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神的话一跑进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一把神的话气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到很甘甜，这就是美好的人生。这八节句话重复再看，就是当我们要尝一下神的话如何甘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用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口来吃。那就是说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如果你不愿意，这个最甜的蜜糖跑放在你的面前，你不把嘴巴打开，你没办法尝到它，没办法尝到它的美味。就是在这里，圣经都放在这里了，很好的圣经，神的话多么的美好，很甘美甘甜，但是你不张开你嘴巴来吸收，来把它放进去的时候，你还拿不到它的好处。弟兄姊妹，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的圣经是放在家里的，放在什么书柜上、书架上哦，摆得好漂亮的哦。但是我走近看一看，哎，都有尘土啊，也没有打开来看过啊，摸也没有摸啊。当然有人告诉我，牧师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都看手机，不看圣经，要打开手机来看，嘟嘟嘟嘟嘟就找到了。有人说，牧师你翻的圣经还不如我快，因为我的手机比你的翻的圣经更快，对不对？对，你们都讲得对。但是问题是在这里，我们平常每一天都把手机打开的，都开着的，但是每一次跑到上帝面前，我们的手机都关了，是我们的问题。每一次跑到上帝面前，我们手机都关了，但是在人的面前手机都开了，常常是这样。请问你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圣经打开吗？你愿意张开你的嘴巴来把圣经的话吸收进去吗？好像你吃饭吃蜜糖一样把它吃进去吗？只是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就好像这里说，在我的上堂，这是我的嘴里面，在我的口当中，这就是你有愿意的心，顺服下来，让神的话跑进去你的生命的当中。马丁路德很著名的教会领袖，他曾经说，圣经不单只是要叫人的记得懂得，也要在人的生活里头觉得，就是你吃就觉得，对不对？你不吃，你只是知道懂得记得，但是还没有觉得。但是真的愿意来尝一尝上帝的话多么的美好，你才觉得神的话，神的话是要给我们来觉得。很多人就停留在懂得记得，但是没有觉得。但愿我们都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到，能够记得、懂得、也觉得。觉得就是你感觉，你用生命来感觉它、感受它，把神的话好像你吃饭喝茶一样放进你的嘴巴里头去，慢慢的来品尝一下，慢慢的来享受一下，感觉一下神的话是对你一个人的生命是大有益处的，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然后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更说得更好，请这边来念一块来。
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
美善的意思就是说美好啊，最好的，但是你要来尝哦，尝一尝就知道。如果你永远不来尝试，你永远不知道。我们只是人家告诉我们，我就说哦，我知道。但你尝过吗？没有。你觉得吗？没有觉得，因为你没有来尝。弟兄姊妹，神的话语都是主的恩典哦，都是主的恩言，对不对？恩典的言语哦，你要来尝哦，来了相信，来接受进去。如果你觉得你生命当中多苦恼，很多烦恼的事情在心中，你更需要上帝的话，神的话语，来尝一尝吧。神的爱，这就是他的话语，就跑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苦恼的人生改变过来。 得着快乐和美好。有一个著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书，他的书英语写成的，也有很多的语言的翻译，包括我们的中文。这个穆安德勒，他写的书很好，他的父亲曾经常常在写信给他的时候就叮咛他，提醒他说，无论人介绍你看什么样的书，但是都不要忽略读圣经。他的意思是不是不看别的书，人在介绍你看书你都要看，但是千万不要忽略读圣经，不要把时间都给读别的书了却没有去读圣经。他是他这样的意思。这个时候的穆安德勒是年轻的时候，还在求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常常提醒他了，人家邀请你看什么样的书，读怎么样的书，你都可以去读，但是不要因着这个原因就忽略了去读圣经，不是吗？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每天都吸收很多的资讯，以前是看书，现在是看什么电脑啊，手机啊， iPad 啊，都我们从四方八面都收到很多资讯进来，几乎都没时间去好好的仔细的来看。总有人家就是 forward 一个给你看一个文章，哎，我就传给你看，或者是介绍给你看，都常常是这样。我们都去看，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因着这个原因，就把这些时间宝贵的时间都给这些东西了，都没有时间给来读圣经。提醒我们今天这资讯很发达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神的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但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资讯，今天来了，明天可能不管用了。今天收到了，后来发现是假的，对不对？花很多时间去看，但其实都到头来是假的，是骗你的，没有用处的。唯独圣经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在诗篇十九篇里头也讲到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哈。
耶和华的话语
啊，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哈。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很厉害哦。他用一个中文字重复四次来说，这是这个字，比，这是比较来说，用别的东西放在圣经神的话语的旁边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神的话都比他们这些东西更宝贵、更美好、更有益处，比这个黄金更好，比这个金金更好，更比这个蜜糖更甜。对不对？这是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没办法用别的东西跟他来做比较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别的东西来了，就取代了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语的这一种追求的心，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以西结书，就是旧约的先知书第三章里头说，也是讲到吃啊，我们请这边弟兄姐妹来念哦，一块来。
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甘甜如蜜
、这是感，这是先知听神的话，这里吃，把这一卷书，就是圣经神的道、神的话语，吃到你的肚腹里头，放进你的生命里头，你就感觉到，哎呦，很甜蜜。这就是跟刚才诗篇119篇和34篇里头所讲的几乎是一样的。问题是这里告诉我们吃，神要我们吃我们就吃，你看到吗？神要我们吃我们就听命的吃，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神要我们来听他的话，把他的话放到我们生命的当中，就对我们有好处。还有到后来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十章也是讲同样的一段话，请这边的来念，一块来。
他对你说，你拿着吃惊的便叫你肚子发胀，然后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当时神的天使来到这个使徒约翰的面前，把一卷小书卷，就是神的话 给他说你吃，这里告诉我们要吃什么，
尽
的完完整整的吃，不要只吃一半不吃一半，哎，这是很重要啊、哦，全部都吃，首先你感觉到很苦，哎，他说首先是很苦的，但是慢慢的感觉到甜如蜜糖，哎，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起初我们看来，哎呀，好苦啊，很难念的、哦，整本圣经这么多文字怎么读啊？不明白他讲什么。起初是这样的，很苦的，很难的。所以千万你要睡觉的时候不要读圣经，我告诉你，你要睡觉就读圣经，你的圣经明天早上就发现丢在地上了，对不对？你一定要在最好的状态的底下来读圣经，这样你就不苦了，不然的话啊，你在正在打瞌睡的时候在读圣经觉得很苦，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享受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要帮助我们甜如蜜的感觉，还有他说要去尽了，所以读圣经不要挑来看，有人喜欢挑来看啊，我只喜欢看诗篇，我只喜欢看这个福音书，没有，我们应该尽量的每一个部分都来学习，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查经，来参加小组，来参加崇拜，我们慢慢的多方面的来学习圣经，多方面的来吸收圣经的话语，这里说是去尽了，每一方面我们都要吸收进去，尝，这是第三个字，记得第一个字是什么，开，第二字是什么，吃，第三是什么，尝，对啊，尝就是收藏，我知道大家很喜欢收藏东西的，尤其是以前可能你都是家里很屋子很大的时候都收藏很多东西，到后来你要 downsize 了，要搬到这个 apartment 里头去的时候发现，哎呦，很多东西要丢掉，对不对？因为你收藏的东西过去收藏的很多啊，很多人都喜欢做一个收藏家，收藏什么古碗啊，这些字画啊，或者收藏一些什么古董的家具啊，或者收藏一些老爷汽车啊，对不对？我们都有很多人收藏东西，你知道吗？圣经里头我发现有一个人很懂得收藏，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比他收藏的好，这是一个女的，一个女人，她收藏东西，他的名字叫做约基别，约基别是谁吗？摩西的母亲，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的母亲把摩西这个小 baby 藏了三个月。我觉得他最懂得收藏东西，把最重要的收藏起来，因为他凭着信心看到这个小小的摩西将来就做了以色列人当中最重要的带领的一个人，因为摩西后来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地，他藏了摩西三个月，所以藏是很重要。收藏什么？今天你愿意收藏什么吗？收藏神的话。在十一节里头是这样说的，我请这边的弟兄姐妹来念，这边来。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把神的话藏在哪里啊？在我们的心里啊。很多人把神的话都藏在书柜的里面哈，书架的里面哈，没，不是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因为当有神的话在心中，我们有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不轻易的犯罪，因为神的话在心中就提醒我们了，就警告我们了，哎，不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不对的。所以把神的话不要藏在别的地方，藏在你的心中，也千万不要把神的话藏在保险柜里头去，那是没用的哈。把藏在心中是最好的。问题是我们心中常常藏了很多别的东西，你不是吗？你想一想，你心中有太几十年来藏起来的东西好多耶，痛苦的也有，快乐的也有，伤心的难过的也有，太多东西，杂事很多，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清理一下，把多一些空间留给神的话，让神的话可以放在你的心中来帮助你。唯有神的话在你的心中的时候，才能够真的马上的来安慰你，来鼓励你，帮助你， 提醒你，甚至是警告你。神的道是藏在心中，是最稳妥最好用的。藏在心中就等于我们最把珍藏的东西、宝贵的东西放在我们这边一样。如果你觉得神的道、神的话是美好、是宝贵的，把它收藏在心中。有人的圣经都是很干净的，但是我发现有些基督徒圣经都是很藏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啊，写了很多心得啊，灵修的心得、读经的心得、听到的心得啊，都写在里面，他都藏起来。弟兄姊妹，这是很好的习惯，唯有这样，我们才慢慢的品尝到神的道的甘甜和美好。所以藏、收藏是很重要的。还有什么是收藏？在约伯记23章12节里头讲了一句美好的话，请这边的弟兄姊妹来念，一块来。
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
看重，这就是收藏的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啊。收藏是一个寓意的意思，但是你看重就是你的态度，你怎么样把神的话藏起来，就是你看重它，你觉得它比别的东西更重要，比最好的饮食更重要。你喜欢吃的东西，你想一想是什么，然后你想，哦，神的话比我喜欢吃的东西更好、更宝贵，我更要看重它。如果你看重一些东西，看重一些资讯，还是看重你的财宝，你更加要看重神的话。这是约伯记里头给我们看到的，看重是他口中的言语是多么的重要。今天问题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不看重神的话，这是说真的，我们不看重神的话，没有看重他，几乎我们只有礼拜天才听一听神的话，平常神的话丢到哪里去不知道，没有看重。如果我们是看重神的话，神的话就常常在我们心中 耳朵的里面，也在我们嘴巴的里面，这就是看重的意思。看重就是把它看得很宝贵、很重要，比别的东西更要重要。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有三个苹果，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苹果就是在创世纪里头的夏娃，她把苹果咬了一口，又给她的丈夫亚当又咬了一口，这个罪就进入这个世界里头，这是第一个苹果。第二个苹果就是后来的哈，这个牛顿和英国的牛顿科学家啊，他就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坐在树上，有个苹果掉下来打中他的头，别人我们找起来就吃了哈，这是我们的习惯。但牛顿不这样，他拿起了苹果，他就问一个问题，苹果为什么从树上掉下来，他就思想这个问题，最后他找到答案，他说这就是万有引力，哦，他就发现这个原理了。这是第二个苹果。那第三个苹果是什么？就是我们这口袋里头的苹果手机哦，或者苹果的产品哦，都太多，太影响太厉害了。那今天我不讲第一个，也不讲第二个，是讲中间的这个牛顿的这个苹果。他就发现这个万有引力的牛顿啊，他不但是很有成就的一个巨人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很认真的一个基督徒。在2005年的时候哈，英国的皇家学会做一个调查，是问一下这哪一位是科学这个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做一个人民当中的调查。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们发现牛顿被认为是比爱因斯坦更具有影响力。当然这是英国人他们做的调查，不知道加拿大、美国是怎么样，不知道英国是怎样做了怎样的调查。这人家在人家的心中，在人家的记忆当中，牛顿的贡献、他的成就是很大的，很有影响力的。但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牛顿曾经讲过，圣经的记载是可信的凭据。我们应该把神的话，就是圣经，看为至高无上的一个学问，远超过别的历史上的东西来做比较。这就是他这个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在他的价值观当中，他还是认为圣经神的话是非常重要，比别的学问更要重要。 这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牛顿他在世上发表很多的著作写书啦，发表文章啦，人家都以为他是讲科学，其实讲科学的东西只有见的一个10%，大概是这样，其余的80%的他所写的书或者是文章都是跟神学有关系的，都是跟神学有关系的，就是证明他研究圣经的时间远远超越过他研究科学的时间，他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事情。我看过他的一点书，他其实他也讲到圣经很多方面，他研究过圣经里头的神学，包括三位一体神论，他也写了很好的一些详细的研究。他也写过了这个末世论，就是很多人都说啊、哦，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啊，最后是什么时候，他也写了这方面的研究的这些文章和书本，都是很好的很重要的。可想而知道，不要以为他怎么聪明一定花很多时间在细节的东西里头，其实不是，他都花很多时间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圣经147节里头说，我趁着天还没有亮就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们需要好好的珍视我们的时间，好好的来利用神给我们的光阴来读圣经。好像诗人说，趁天还没有亮，我们就来呼求祷告，也来仰望神的话语，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最后一个字是什么？行啊！你知道，如果神的道不把它行出来，还是没用的，对不对？我听了很多，学了很多，但是没用的，一定要把它行出来。诗篇119篇也是这样说，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行大有关系的。如果神的话只是放在我们的嘴巴里头，放在我们的思想的里头，只是放在我们的书本的里头，还是没用的，要把它行出来。因为神的话就是跟我们的行有关系的。第九节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少年人有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遵行很重要的，神的话是要我们遵守和实行出来的。遵行这行在生活里头，这样我们的生活行为就受到他的关注了。好像少年人的行为借着读神的话就洁净他的行为，不做坏事，不做一些不义的事情。行，今天你行了神的话吗？你愿意把神的话行在你的生活当中吗？行在你的工作，行在你的家庭里头吗？133节也是这样说，我们一块来哈，来。
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
你看，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的脚步。你要你的脚步走得稳当吗？神的话。走得不跌倒吗？神的话。走对的路吗？神的话。你看多么的重要，甚至当有罪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抵挡它。32节是这样说，一块来。
你开导我心的时候，
你看，不单只用来帮我们来行我们的生活，也是来奔跑来用的。有些时候生活当中难免是需要我们奔跑的，譬如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奔跑，我们要旅行我们要奔跑，或是我们要侍奉主也需要奔跑。最近我们要安排布道会，事情很多很多，大家都奔跑起来了。你看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是靠着什么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来行走呢？这个世界充满黑暗，用什么力量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最后来看我们最喜爱的一句圣经的话，是诗篇119篇的105节，大家都喜爱哦，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感谢主，神的话是跟我们的脚很有关系的。你走，你的脚跑到哪里，神的光就带领到哪里。所以神的话是陪伴着我们来行走的，陪伴着你成长的，陪伴着你去到哪里就带到你去哪里去。这是神的话的力量在这里。相信神，圣经是神的话还不够，你还要把它行出来。因为我们行到哪里就明白到哪里，你带着圣经神的话 去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看见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所以45节说，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自由而行，这意思是我们可以放心靠着神的话语，我们自由而行。好像刚才的诗歌说，圣灵里头的自由，因为神的话就是给我们自由，我们要仰望他的话语。诗篇119篇，我最喜爱的就是这句话，162，我们一块来。
我喜爱你的话，
很简单，我喜爱你的话。讲了这么多句话，我觉得这一句最重要。如果你都知道这些圣经多么美好，比蜜更甘甜，但是你不喜爱它，没用啊，跟你没有关系哦。但是你要对主说，主啊，我喜爱你的话，你愿意吗？我们一块来再念一次啊，一块来。
我喜爱你的话。
再来。
我喜爱你的话。
第三次念的时候，从你心里头慢慢的来念出来，一块来。我喜爱你的话。感谢主。
谢谢牧师这样子给我们的提醒，那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来思想，用神的话来引领我们。
过去，你的话。
我们主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的真光常常来光照我们的内心，但愿上帝的慈爱每一天都借着你的宝贵的话语来喂养和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愿真理的圣灵你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下。